把那个投影仪投一下，然后把那个激光笔的那个也连上一下，谢谢。我们因为抱歉哈，因为前面这个我要这个为自己辩护几句哈，开玩笑。对，就是真正的解经是讲的是很花时间的，因为就是你要把那个经文掰得很碎来喂给弟兄姐妹们，甚至一些福音朋友来，否则他觉得你这个怎么就来了，到从怎么从这里到这里来。我们称之为要搭桥梁，你这个桥墩一定要扎实，因为桥墩不扎实，那你只是飞过去的。你们当然可以飞过去，很多人飞不过去的，你知道吗？哈，所以，但是呢，我们其实改革中的美好的一个传统传承就是实践实讲道哈。所以对我自己来说呢，就是我的那个介绍里面哈，这个也是特别说到这个，可能也跟我的背景有关。我是理工科出身，对我来说，你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就很简单，对，你怎么就到这里了？怎么来的？经文依据是什么？哈，虽然可能有一些地方不一定那么的严谨，但是至少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经文的依据哈。所以呢，就是其实解经师讲的会花很多精力代价，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比较啰嗦。他如果听惯了那种一般福音派的讲道，甚至是一些偏那种啊这种鸡汤式的讲道，他觉得哎呀，怎么讲这么多经文？你就不要讲这么多嘛。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如果不是建立在经文上，那我们建立在什么之上呢？啊，就是牧师什么不同的亮光，或者他特别的经历，或者他的什么意象什么，这个就很危险了。对对哈，所以请允许我为改革中的释经师讲道证明哈，这个说明一下，这个是我们很宝贵的东西，甚至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保险，一个保障。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二课哈，我们昨天第一课在肉体中还是在基督里，我们主要处理一个就是说，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还是在用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在建立自己的身份感、安全感、满足感。那今天我们就要往前走一步，我们前面看到说问题是什么？哦，问题是我们还是在靠世界、靠老我、靠肉体，就像雅各这个名字一样。你叫什么名字？雅各。好，现在我们要到第二步，要把它转成以色列哈。我们来看第二课，我们讲在这个基督之义与真信心哈。基督之义与真信心，当然我们就会讲到这个因信称义了。好，那我们来看因信称义的真谛和实践。那首先我们这个课程我们会有四个部分，首先是这个教义的探讨，然后这个历史的见证，宗教改革的时候，然后生活中的一些应用，也有小组讨论。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大概剩40分钟时间吧，我们现在11:22，我们的小组讨论呢，我至少会砍掉一个，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两个，但我会选一个重要的，以及有一个视频12分钟的介绍，什么叫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好，一个视频，我觉得非常好的啊，我会请待会儿弟兄点那个链接放一下哈。对，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们还是先来读神的话语哈，以神的话语为根基，我们一起来读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们一起来。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我们高亮的是在第8节的后面和第9节哈，得着基督，并且在他里面，不是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而得来的义啊，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那在第9节里面，其实保罗很明显对比了两种义，律法和信基督。那保罗称前面的这个因律法而得的义是有损的，而后面因信基督而得的义呢是至宝。那这是我们这一课的这个基础。那保罗其实在这里是在讲他生命的见证，如何从律法主义转向因信称义的一个过程，也是带来他的价值观的改变的。那什么是真正的义呢？如果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3:7-11呢，这是在圣经的这个写作里面圣灵启示常常用的一种交叉排列的结构，在学术上有点像，我们知道可能 比较熟悉的是一种三明治结构哈，上面一个下面一个，最中间的那一层是精华，比如说这个牛肉啊，或者是 hamburger 啊，或者这些加在中间是最精华的部分。那这个它是 A 一撇 B 一撇，最中间的那个是信基督的义，这个是核心。它用这种结构来表达，这个在智慧书信里面，就诗歌体里面就更明显了。它用结构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就像我们改革中的敬拜，我们不只是敬拜的内容，我们的那个顺序都是一个福音性的，从宣召之后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悔改认罪之后，然后就再次来领受神的信息，领受神的信息和恩典之后，我们很自然的就是诗歌和奉献的一个回应，一个献上，然后呢差派，它就是一个福音性的，这个结构，这个 structure， 它都是一个福音性的。甚至我们看这个新教教会的这个讲台哈，大家知道天主教的最重要的是那个，对不对？那个献祭台，那个弥撒的那个地方，因为他们是献祭，这个他们是个礼仪宗教。对我们来说不是，所有新教的教会的中心和重点 focus 是讲台，道 ，the word of God， 神的道，神的话语是这个。对，所以这个结构，所以新教的这个教堂里面，它的中心，它最突出最显眼的地方，当然你也可以说花的钱最多的地方是讲台或者音响设备，就是跟神的话语传讲相关的。但是如果你去一些一般福音派教会，他们可能是在敬拜上，那音响特别好，灯光特别炫，然后那个可能那个硬件设备也很贵，对，它就像一个业余的专业的这个演唱队一样。对，但是它的讲道呢可能很弱。对，所以你的精力花在什么地方，就说明其实背后就是你的神学在彰显，你到底关注什么。同样的，你平时花的时间精力代价最多的地方，可能往往写明说你最 care 最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好，所以这个结构它就提醒我们说，保罗他自己从之前看为有损的，从损失到最后得以复活的转变，最根本是从得着基督而且与他同死然后同复活而来发生这样的关键转变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来看两种义的对比。律法主义的义呢，是基于人的行为和努力，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说的靠肉体，本质上是有限而且不完全不确定的，总是伴随着恐惧和不确定，做得好就沾沾自喜啊，忘乎所以，但是一旦做得不好的时候，就是恐惧而且甚愁烦啊，就像雅各一样，他是靠自己的话始终没有这个确据，没有这个笃定，没有那个毒性，而且它容易导致要么就极度的骄傲，要么就极度的自卑，摇摆不定，情绪也常常是起伏不定的。而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义却不一样，它是基于神和基督的工作，不是我，神是不变的，神是永不改变的主，神是靠得住的主，神是说话算话的主。所以雅各为什么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来求，而且本质上是完全而且永恒的，白白得来，无需人的任何努力或者所谓的功德，而且它是带来的是平安和确定，是 certainty 而不是 uncertainty， 这个就很不一样咯。对，所以保罗他的评价，之前在律法里面靠那个得来的义是什么，是有损的，而后面呢在耶稣基督里面而得来的义呢却是至宝。好，所以我请这个控制这个视频的弟兄帮我点一下那个按着 Ctrl 点一下那个，我们看一个短视频，应该是一个 YouTube 视频，我们看一下两种义的对比，可能大概有12分钟的一个视频，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到底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有连接吗？还是没连接？ 我们可以。
修啊，你真的是没有考好的话，就没有什么价值都没有。 检视每一件事情，有没有时候，有没有些时候我们其实脱离了福音，有没有些时候我们脱离了，其实我们不再是单单的依靠耶稣，是我们不再是单单的依靠恩典，我们不再是单单的依靠用信心来到神面前。就是例子来说，当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走在福音当中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把所有的担子都扛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自己是背不起担子的。耶稣基督他是天天背负我们的担子，其实是他能够来扛住担子，我们没办法扛住担子。第二个，当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带来一种很大的不确定，我只知道我做的是够还是不够呢？我们就在一种不确定感，就在一种恐惧。我们很清楚知道，其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他的保险为我们买赎这一切。你知道，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非常主的，叫耶稣基督爱我们，他为我们成就这一切。到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们到今天为止，他也爱我们，他永永远远这样子的爱。这个会带来一种确据。三个，这个我们当我们不是在福音当中，这个问题是我们可能会有恐惧感，我们觉得说啊，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一直有恐惧感。当我们成就，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好像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骄傲，所以那我们就总是在这种自卑、骄傲、恐惧、不满当中，当中一直在摆荡，都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就是当我知道，其实任何可夸的，就是一切都是。这帮助我们的确据，你知道吗？这个帮助我们能够很清楚。当我们在福音当中的时候，很清楚耶稣在这一切，而且这个让我们内心里面有一种笃定、有一种确定的感觉，自信的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是神的孩子，也知道这一切是都不关乎我们，都是神。这个不代表说我们里面要有任何，所以。在这个圣经的十经的二十章一二四节说，他说我却不以性命有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就神恩惠。正因为保罗他完完全知道这是神啊，所以他的生命当中这一切都是耶稣所成就的，可是想要去分享。
真的，其实当我们活在福音的大门，我们不在这种自卑跟骄傲的摆荡。为什么？我要告诉你，福音在帮助我们生命里面小而全，也有大而全。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真的很败坏，像是小儿子一样，我真的不配。福音会告诉你，耶稣基督配你。那我们觉得哇，好尊贵，好荣耀，我觉得我好配得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是糟糕到一个地步。要为你死啊！所以你知道，同样的一个福音帮助我们，其实活在一个正确的，不是我了不起，或者是我真的，因为我成为在基督耶稣里啊，这才是真正福音的大门。我不再会感觉到哦，我真的渺小，或者是在教的人的身份，我不再跟人。我的价值，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的价值担当。到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先第一天哦，如果你不是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听，你会理解他怎么说。先第一天第二节，他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益。”他要上一个树，栽在溪水旁，日子也不孤单，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我借着默想律法，我知道他是为什么样的神，所以我爱律法。做的福音，我借着律法，我更爱。
你们，保罗喜欢你分享。其实呢，保罗这样讲，他说在你们当中不需要别人，需要耶稣基督并他。那我们说，保罗这么有学问，在神的里面有这么深的经历。多的奥秘，但他觉得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这是一切的根基，这是一切的开始。这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真实的经历，靠的就是唯独恩典，真的靠着神的爱，靠着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并 我们都要回到耶稣基督，所以神给我们的神与我们同行，我们成就这一切，我们所有的行动，你知道连我们的行动我们都要感谢神的恩赐，连我们能够，你知道我们起动念，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都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有这个心智，我们有这个力量，我们有这个体力，都是神的，没有可夸口的。所以单单耶稣，明天我要醒，这个福音神的大能要拯救我们一切相信的人，不只是在你决志的那一天，就是每一天都要继续的拯救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福音的大能。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好的，感谢主，我们就停在这里哈。这样我们对这个因信称义，以及如果不是因信称义，我们常常在大儿子和小儿子之间，在骄傲和这个恐惧惧怕之间在摇摆，就像那个这个钟摆一样啊。这个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原来学教会历史也会说，在教会历史上其实很多时候教会的神学、教会的一些东西也是在左右摇摆，先走到这个极端，然后又矫枉过正到另外一个极端。常常就容易这样，我们在信主的路上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这样的震荡的这个阶段哈。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了解这两种不同的意志后哈，前者是有损的，后者是至宝。那因信称义，那我们都知道是马丁路德哈，这个宗教改革家提出来，在1517年的时候，路德最终是刚开始是反对这个天主教他这个赎罪券哈，当时的教皇想修这个哈圣彼得大教堂，哇，非常的豪华，花很多的钱啊，对，然后就开始建立一套这个赎罪券这个体系这个系统。所以当路德提出来，在这个1520年哈，他又写了一本书叫《论基督徒的自由》，他明确提出一个概念叫“论外来的义”或者叫“外源性的义”，意思就是从我这个人和我的行为、我的一切之外来的，对。的这个概念，然后呢，他借着这个外源性的义，他是提醒我们，唯独是基督他的义，他基督顺服了神所有的律法，基督做到了神所有的律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改革中神学说，基督是透过行为之约来赚取了律法，是的，他完全做到了。但是呢，我们是没办法了，我们已经堕落，我们已经犯罪，我们在原罪的这个咒诅之下。但是我们借着信心啊，基督的义透过信心归算或者转账给信徒，而我们的罪呢，也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基督背负我们的这个罪，这个叫双重的归算哈。所以路德说，信心使人与基督联合，让信徒分享基督的义，从而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所以他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呢，不仅带来宗教改革，也让我们很多的信徒，因为当时这个天主教背景是什么呢，他并不否定基督，并不否定恩典，并不否定信心，但是再加一点人的行为，人的功德，只要你知道在基督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下增加或者减少一点点，其实都是异端，又在救恩论上其实就是异端。当然天主教后面他们有一些调整哈，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但是注意，在我们现代教会，我们一般不称天主教是异端的，因为他们承认使徒信经，对，他们承认使徒信经。但是在那个时代不一样，那个时代今天天主教他还宣称这个赎罪券吗？肯定不会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在那个时代的那个背景跟现在不太一样，对。好，所以那马丁路德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从神而来，从基督而来的这个外源性的义，唯独借着信心属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这是他那本书里面写的。外源性的义从哪里来的呢？从基督，就是基督的义啊，属于我们，但是呢，必须是 by faith alone， 唯独借着信心属于我们。而人的本性哈，马丁路德他其实也强调，其实每一个堕落的人，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其实都是一个律法主义者，都想靠自己就赚得神的救恩，讨神的喜悦。我们天生就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或者说人天生其实就有这个虚晃的本性。对，人不是一个天生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不是的，人天生是一个邪恶的人哈。人之初性本善，是在创世纪3:10堕落之前，那时候是性本善，但是堕落之后就性本恶了。对，所以到底是性善性恶，你看放在哪个阶段来讲，对，可能都没错，但是看放在哪个阶段呢？是的， 始祖堕落之前是不是人之初性本善呢？那是啊，我们可以承认啊，但是没经住诱惑堕落了之后就性本恶了，对，原罪加上本罪，对，所以人心其实天生就是被在原罪之下哈，被这个罪所污染所玷污哈。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哈。这句经文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是什么？提醒是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是说玉涛的心比万物都诡诈，是说你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不是说那些不信主的人或者那些犯了罪的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是说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是我们的本相。如果我们不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就很自然觉得，哎呀，他犯那种低级的罪，低级错误我又没犯，我还是比他好一点的。就像我昨天说的两个乞丐哈，都是讨饭的，他还说，哎呀，我比你更能讨。讨饭，我能讨到肉，你没讨到，对，就是我们讲的人全然败坏，对，我并不比其他的任何一个人更为有益，如果靠我自己的话，这个非常重要，对，很多时候只是我们没有机会犯有些罪，很多时候只是我们没有能力，没有那个位置，没有那些资源，没有那个权利来犯那个罪而已。如果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你不一定做得比那个人更好，不一定，不是一定不，是不一定。你没有机会来检验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但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过稍微有些经历的人呢，你确实对神的话就会更阿们，是的，我的心就是比万物都诡诈。因为有些特别的经历，你经历了之后，你的内心的有些东西才会很深的东西才会翻腾出来，才会照出来，然后你才会意识到，哇，原来我里面竟然会这么想。虽然你没有做出来，你没有说出来，但是我竟然会这么想，对，我竟然想这么做，我竟然想这么报复，我竟然想这么去说别人，对，我竟然这么看别人，对。所以路德他说，人天生在本罪之下，天生就是向内弯曲的哈，就是不是直的，是弯曲的。罪使人向内弯曲，只关注自我 self-centered and self-righteousness，自我关注，自我高举，自我定义，自我自以为意，自我骄傲，对，无法真正仰望和依靠上帝，对。那当你做得好的时候呢，感觉就很好啊，我很好啊，我足够好啊，我是法利赛人，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法利赛这个祖宗最严谨的教门之下的，然后怎么怎么样，对，表现好的时候就自我感觉很良好就飘了，然后感觉不好的时候就很绝望，总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对。所以我们看路德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当然神对他有带领，但是在他做修道士的期间，他常常很绝望，因为他常常去找他一个老师，他发现他犯很多罪嘛，去找他老师这个所谓的这个忏悔，对，很多时候刚忏悔完，刚转身离开门，在回去的路上，心里又有一个犯罪的念头，然后要出去找他老师，就他老师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去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你去找基督啊。一会儿点了他一下，但还没有那个。而他之前也在神学院，他教诗篇，讲授诗篇。在讲授诗篇的过程中，其实他就开始发现跟天主教传统的那个救恩论有一些问题了。最后当然是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这个，对。所以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就是神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其实你想，他们天主教的灵修，那真的是鞭打己身的呀。他是奥古斯丁修会，他们真的是会鞭打己身的。对，就说，哎，这个肉体很败坏，这个肉体拖我的后腿，我的灵魂是很高尚的，但是就是肉体拖我的后腿，我要鞭打他，我要驯服他，叫身服我，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个经文，叫身服我，身体老拖我后腿怎么办？我治死他，我鞭打他，我让你不再做妖，对，但是呢，身体你让他这个软弱下来容易，但是你心里面那是没办法的，除非你麻醉或者是直接晕过去。所以神也许可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在他做修道士期间常常绝望，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当然也就在人在神面前无法站立，而且也很难以真面目示人，不敢向人来承认自己的软弱甚至是罪。那同时，那使徒保罗其实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悔改啊，对啊，他的骄傲，他的自意，他的那个属灵夸口清单，我们昨天晚上讲了哈，说你看我多棒，根红苗正啊，这个神的子民，然后这个把律法守得非常非常的好，好像神是很讨神的喜悦的，但是最后遇到基督，他发现他啥都不是，对。所以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解决了人类两个核心的问题，骄傲和绝望。 逼我们不得不去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慈爱面容，然后我们的心，我们的一切就可以安稳安息在他里面了。对，而不是自己，或者是这个世界，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受造之物。对，所以当我们对福音有更深的经历的时候，你慢慢能够更深的品出那些传统圣诗里面的那个韵味，就像品茶或者品红酒哈，我不会喝红酒，但是我喜欢喝茶，也不算品茶，就喝茶，确实好茶跟不好的茶还是有区别的，它那个韵味是有 后劲的，有后味的，那个韵味是很绵长的，甚至刚开始喝着苦，后面慢慢一点甜，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喝茶是有这个的，红酒我不会品，我不知道，但据说也有这些了。对，是这样子的，有些事情刚开始在我们生命中发生，你觉得是苦的，后来慢慢看到，哎，好像也没那么苦，最后发现，哇，原来是很甘甜的，就像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一样。对，但是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是要他凭着信心去抓住神，去祷告神，去经历神，而且遇见了神，对，才到那个地步的。对，我们这个小组讨论，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不展开。好，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 PPT 也会给大家，大家有空的时候下去，你可以自己默想哈。你这些年的信仰的经历哈，你是否曾经试图靠自己的努力和行为来得神的喜悦，来想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我这个我的经验太多了，可以说，尤其刚开始信主就在改革宗教会，然后这个有很多年，对，很容易的。我们其实在改革宗教会，尤其华人改革宗教会是第一代嘛，对吧，我们就很容易走向这个律法主义，当然还有，当然就非改革宗教会容易走向另外一个叫反律主义了。反律主义，反正我得救了，我随便做什么，神在基督里都赦免，我什么 都可以做、啊、凡事都可行。那保罗说了，但不都有益处。我凡事都可行，保罗又说，但不一定都造就人或者荣耀神。是的，你是有自由，但是不要滥用你的自由。神给你的自由是要让你来容神益人的。他讲了吃血这个问题，对不对？你是可以吃， 那神造的凡物都可以，没问题。而且这个哥林多前书经文说得很清楚，所有的约束、洗濯、饮食这些规条都已经废掉了。是的，但是呢自由不是用来滥用的，自由是用来服侍的，是用来容神益人的。对，但是我知道吃血这个问题从神学上，我想我们改革中应该没问题，但是在有些福音派教会就吃血这个问题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你要说你吃血，哇，就当你看你是个不幸的人一样，是怪物一样哈。我们有些从传统的教会出来就理解这个哈。对，好，然后第二个，对你来说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意味着什么，它如何改变你与神的关系。对，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基督徒的成圣就是把我们在称义的时候，神在基督里已经应许给我们的一切拿出来用，支取那个恩典的宝库。在因信称义的时候，神都已经给我们了。如果打个比方，神在因信称义的时候已经给你开了一张巨大的支票，但是我们却活得像一个穷人一样，因为我们不相信那个支票真的可以兑钱，我们不相信那个支票是真的，但是我们嘴巴上又不好说，但是其实你的行为，你的生命表现出来，就是你真的不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一切的罪都赦免了，如今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但这个是在讲已然的部分，就是或者讲你的身份，你就是神的儿女，没有谁能控告你，谁能控告神的儿女呢？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常常定自己的罪，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定别人的罪。对，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些经文其实非常的 plain， 非常的直白，但是我们却常常没有按照经文来，我们会被很多东西搅扰。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经文来充满我们的脑袋，对，用神的道来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 mind， 我们的 heart， 这一切。对，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真信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什么叫真信心？它本质、它核心、它的关键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它不是什么哈，首先信心不是一种情感、一种情绪，不只是一种感觉上平安或者确定或者是很喜乐，它也不是一种正向的、正面的、积极的思想哈。因为今天这个比较流行讲这个正向哈，这个默想啊什么啊，不是说你要相信自己，你能行，每天出门之前面对镜子说多少遍你能行，你可以的，对，或者一种盲目的乐观哈。信心也不 只是说智力的认同，哎呀，这个对的，这个是好的，我们说这个叫文化基督徒，你只是觉得他讲的道德观，他讲的这个价值观是对的，是好的，但是其实你的生命是没有任何改变，你也没跟基督之间有任何真实的个人性的关系。真信心的本质，信心是一种关系性的信靠，你的孩子对你就有信心，因为他认识你，他知道你，他知道随便他再混蛋你也不会抛弃他，不管他，不理他。对，这个叫真信心，而且是基于关系，不是基于在生物学上你是他爸妈，那生物学上爸妈这个生下来就扔了或者是送养的太多了，而是在过去那么些年的关系当中，他很确定你对他不离不弃的爱，很确定。你的孩子有没有怀疑过说，虽然我们开玩笑说，爸妈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他真的有几个孩子说怀疑说我是不是我爸妈亲生的，反正我从小到大我从不怀疑我是我爸妈亲生的。为什么？关系。而这种信心是在我们跟上帝三一上帝的关系当中，当然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蒙恩之道，一点一点来建立的。就是我们强调的，现代社会现代的信徒比较容易缺乏的是经历神。我们讲这个经历不是灵恩派讲的那种超然的那种经历，就是实实在在的每天借着神的话语，在这些大小事物上，就是走到神的心意当中去求问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他显明的旨意，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道已经很清晰了，对不对？对，显明的旨意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嘛，隐明的是属耶和华嘛，我们不知道，很清晰的。如果再说的大一点，以十诫为标准的这个道德律的这个，对吧，大的这个很清楚啊，对啊。然后律法如果再一点就是爱嘛，你做凡事师父本着信望爱来做的，这更简单了。然后你觉得就是说是不是容神一人呢？如果别人知道你这么做，你这么想， 你这么说，你觉得别人会觉得哎呦你怎么这么那个，还是说哎呦挺好的挺好的。所以我原来经常想说，作为一个这个长老也好，或者说牧者也好，有的时候我们会投票，有的时候会做一个决定。一方面我们的良心要在神面前交账，因为将来这个在永恒当中是要交账的。另一方面你要假设，我常常假设我要开个听证会，当我做了这个判断这个决定这个票的时候，我们要开个听证会，别人要来质询你。这个在我们华人里面没这个传统，但是由于在英国议会有这个传统，对不对？美国好像也有，但我还是更喜欢英国的那个。因为英国他们那个质询之前，他们两边之间是一个台子，中间那个距离是他们拿那把剑可以杀到对方的距离，中间是摆了一把那个的那个剑的，他们就是以前的骑士用的那个剑，很有意思哈。就是他那边也是有个审判，有个君王的那个权柄在那个地方。对，就是你向大家解释，以及别人提问，为什么你在那个 context 之下，你做这样的判断，做这样的决定，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情。你说出来，别人不一定百分之百都觉得，哎，你这样做非常好，非常合理。但是别人觉得，我们可以理解你为什么在那个 context 之下，你做出这个决定，做出这个判断了，他就是可以理解了。因为有些东西从事后看，也可能我们当时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但是基于我们有限的信息，我们有限的知识和我们有限的生命，那个是我们能够做出的，我们认为最合乎圣经，基于信心，基于信仰做出来的。对，其实包括我们做父母，你敢说你从小到大对你孩子做的决定都是对的吗？没人敢这么说的。但是我们说实话，做父母，我们的心，我们都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 right？ 是这样的吗？虽然有些回过头来看，哎呀，其实当时好像那个选择其实错了，或者不是太好啊。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个姐妹说，她是开餐馆的，她的孩子以前在一个在我们那个第二好的学区，然后后来因为听说我们那个学区更好，她就买房子搬到那个，结果后面她女儿还好，结果她儿子反而就在那学区变坏了，就出了一些很大的问题。他就一直说，哎呀，这个学区好，其实不是学区好，其实是在穷人跟富人在攀比。那穷人呢，基本上就住不到那个学区的房子，太贵，那富人都往那个地方搬。所以他就很后悔说不应该搬去那个学区。所以你怎么说这个？很难讲，对。但是确实可能据当时他们的那个认知的各方面来说，那个是他能够对孩子做的最好的这个了，就是放在一个好的学区。因为他们本来自己也没什么文化嘛，他就开餐馆这样子。对。所以信心是一种关系性的信靠，把全人，注意是全人哦，不只是就你我得救这个事哦，你的经济，你的婚姻家庭，你的儿女，你的休息，你的休闲都交给基督，信靠他的位格和工作。对，所以信心本身是一个连接的器具器皿，不是能力的来源。我们常常信心的关键是我们信靠的对象，你到底是信谁，而不是我信心很大，然后明天我信心很小，我很脆弱，很软弱。 No， 关键不是你， 是到底粘到哪一头。我们常常用一个比方，这个罪人就像一个掉在沼泽地里的一个人要得救，然后神给你扔了根绳子，那根绳子就是信心。关键不是我把这个绳子拽得有多紧，而是绳子那头到底是谁，他有没有力气把你拉出来，以及说这根绳子是真的能够救你的吗，还是假的那些其他的宗教哲学或者文化说，哎呀，我给你扔根绳子，你这 跟我走你可以得救。对，最简单就是第一，那根绳子是不是真的能够救你的命，以及是那边能不能把你真的拉出去。因为你的真实的状况就是已经在沼泽地里，而且正在往下陷，不停的往下在陷。对，所以信心其实跟货币很像，刚才我用的支票哈，就是上面写了这个东西，神有他的应许，但是问题是你是否相信这个支票是真的是能够兑换的呢，而不是说这个我们别人给我们写了一张比如说一百一千一万的支票，我不相信，我认为这个是假的，我也不会去兑。我们其实所谓的很多人为什么没从因信称义活出因信成圣的生命来，这个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哈。因信称义我们绝大部分人承认，但是为什么没有活出因信成圣的生命呢？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信心的这个操练。我自己的经历，这只是我个人心的哈，不是作为一个典范，这是我个人，我觉得这个断层出在我们缺乏，其实就是前面说的关系性的信仰，我们缺乏借着蒙恩之道我们 personal 跟神的这种关系。如果再说的直白一点简单一点，就是灵修出了问题。我可以给你很好的食物食材，什么千年人参万年灵芝，但是你不吃啊，那个东西很好啊，你不吃或者吃了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你就拉肚子。那怎么样训练我们的消化系统和吸收系统呢？你只有反复心跳习练的通道嘛，你是要操练要 exercise 的。我们小孩子刚开始只能吃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辅食对不对，后来是能吃点鸡蛋的那个粉，那个里面蛋黄，然后再到后面是能够吃一点那个比较碎的那个肉渣什么那个的，软的不能骨头，然后一点一点来建立我们的那个消化能力和这个吸收能力，都是这样子啊。小孩子的免疫力也是透过生病发烧慢慢建立他的免疫力。我们其实缺少这种操练啊，属灵操练，或者叫做有效的，而且不同的人可能适合不同方式的风格的属灵操练。有些人可能是透过唱赞美诗歌，他真的就能够跟神有很好的这个团契，他就能够圣灵带领他。但有些呢可能就是要读经背经默想，有些是要在服事中学习哈。我前些年在信主早期几年，我成长的路径是做中学，在做当中学成长最快，做当中遇到问题，遇到冲突，遇到矛盾，遇到靠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然后请教，然后祷告，然后请神祷告，等神来做工。然后再到后来读神学做传道人，慢慢的更多就是在阅读，在灵修当中透过神的话语。对，然后再到后面一个阶段，其实因为在国度里面了解听到不同教会不同宗派不同的一些事情，可能更多开始能够去复盘和反思了，加上自己也在教会经历一些事情，可能是在看中学了这种。对，就是有点像 从这个叫什么这个什么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哈，那个谁说的杨绛吧应该是。对，确实就这样子。但是最后你一定还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这个事件的这些智慧或者这些，最终你必须回到神的话语下来统摄来支配这一切。所以信心跟货币的这个隐喻，好抱歉哈，这个忘了翻这个。对，信心的本质是一种关系性的信靠，但是恩典，信心本身也是神给的一个恩典。我们在这个应该是西敏小要理问道里面说到什么信心啊，那些东西都是与救恩相伴随的美德，对不对？我记得这个定语就是如果你真的得救，他肯定神都给了你的，但是你有没有用啊，你有没有用啊，你有没有用起来，你有没有用手啊，给了你一个九阳神功你又不练，那他给了一把机关枪很厉害的这个，你又不用，你非得小米加步枪的去给人家搞，跟撒旦打，那怎么打得过啊？基督已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智慧敬虔的事情在基督里说都给了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去拿起来用，拿起来练，而且要反复练，就才用的顺手，用的趁手。对，那神的话当然就是这个兵器了。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呢，不是靠信心本身，信心本身没有能力，关键是那头是谁，谁在那头。对，而且我们有的时候还要注意分辨哈，这个 到约翰时代他特别提醒要分辨猪灵哈，你不要当时一听，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喜乐，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久旱逢甘露啊，听到这个你要小心分辨神的话语，或者如果你马不实在问教会的牧师长老们。对，好，星星跟货币的这个比喻哈，货币本身就是一张纸哈，我们把我刚才写个支票哈，它就是一张纸，是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可以说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它背后代表的货币是国家信用做担保嘛，对，主权货币以这个做担保。那信心呢，信心本身也不说没有价值，它的价值关键在于信心的对象，信靠的对象，你到底信谁。你没想过平时你为什么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呢？你很难从生物化学的角度解释清楚整个这个生物化学的过程，但是因为你过去的经验告诉你，你饿了吃饭就会饱，你渴了喝水就可以解渴，这是个经验性的信心，你经历过，而且几岁的小孩都知道，甚至是人的本能，就是上帝造我们就把这个放在我们里面。但是说你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啊？有几个人说清楚的？我都学医学药学了好多年的，我都说的不是太清楚，我只能说碳水化合物在里面转化成什么 ATP AGP， 然后什么燃烧葡萄糖供能各种，哇好复杂，不需要。但是我就相信我饿了吃饭就能够饱，我渴了喝水就能解渴，就这么简单，很简单。对，所以关键的区别不是我有多大的信心，是我的信心到底指向，到底对齐对准的是谁，这个才是关键。所以他说信心就像一个空手，像一个杯子，像一个器皿，像一个乞丐的那个器皿，接受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一切。这个杯子这个器皿啥都没有，没有能力，你不能吃这个杯子吃这个碗，没用的，它不能让你填饱肚子，但是它能够装，它能够接受神在基督里给你的恩典和礼物。所以简单说，人的信心是有大小，信心大呢确实领受的祝福多一些，信心小呢领受的少一点，但是连信心的大小都是神主权的恩典，就像恩赐一样，有人有这样的恩赐，有人有那样的恩赐，你不能说哎呀羡慕嫉妒恨，怎么他有那个恩赐呢？圣灵随己意给不同的人，圣经说的很清楚，圣灵随己意。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快要结束哈。因信称义四个要素，你看三一上帝在里面的工作，救赎三一的工作，以及我们的本分，父恩典在万事以前的计划拣选，子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的死复活，他的代赎性的工作，其实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做工啊。接着称我们在改革中神学称为有效的呼召，对不对？有效的呼召，虽然在万事以前他已经是有这个呼召哈，这个，但同时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基督来了，以及到我们个人的生命人生某个阶段的时候，神的时候到了，对我们发出有效的呼召。同样的几个人去教会听赞美时听到，其他人都没反应，有个人就很有反应，就流泪就哭，然后决定留下来，外在环境一模一样，可以说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因为圣灵在那个人的心里做工，所以那个人就觉得哎，感动，很阿们，很对，哇这个，然后我还要来听，我还要来继续的了解，这就叫有效的呼召。他从外在来说，他同时向这些人都发出了呼召啊，世人都应该悔改认罪信主啊，跟随基督啊。但是神的时候到了，这个就是个别的拣选。说圣灵把基督做成的救恩，个别性的落实到人的生命当中。所以因信称义是三位一体的人，神与人之间的互动工作，源于父，成于子，正于圣灵，领于信。这个 PPT 都会给大家，所以大家不用那个特别记哈。那信心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你要接受救恩，你要相信基督确实为我死而复活，他是我的救主，这是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但同时信主是一瞬之间，成圣是一生之久，已经开始但尚未结束，我们需要依靠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这个退休会的主题，每日与主同行，每日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是在讲成圣。但是我们必须先把因信称义的基础 讲清楚，因为我们的根基，成圣的根基仍然是在因信称义上，不是别的，不是你搞个什么奥秘的神秘的，或者要听哪个牧师讲什么特别的东西，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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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还是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根基上面。如果不是在这个之上，是在这个一切之外，那都有问题，那可以说都是邪魔外道，对，那是有问题的。每日信靠基督所成就的义，对，以及呢到后面到末世的时候盼望。那我在这里我会快速的哈，这个跟大家讲一个时间的这个哈， 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过去在我们的生命中2000年前在历史上发生，在过去我们信主之初已经发生，过去时态完成时，而这个末世盼望是最后将来尤其到新天新地是 but not yet 的，而我们当下在这里，而这个我们要处理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这个我们是盼望，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我信审判，对不对？那个使徒信经里面，而我们在这里因信生望，因望所以当下生爱，信望爱，过去将来现在，我们的现在是扎根在过去基督已经成就的以及盼望他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个处理，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福音派教会就是我们没办法处理我们当下，我们既相信过去神在基督里救了我们，我们也相信将来死而复活新天新，但是我们当下不知道怎么弄，不知道怎么办，手脚不知道怎么放爱，当然这个也结合到这个其实大使命它也是一个爱啊，你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我们为什么爱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这里因信称义了，根基在这里，对，因为当我们在爱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我们成圣的过程，而且我们好像也没有多么活泼的盼望啊，好像就是说哎呀反正死了将来我是要上天堂的，也不是个多喜乐的事情啊，所以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其实还是要回到这个地方哈。这个其实确实在灵修神学其实是指的大讲特讲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教会是没把这个讲明白的，信望爱过去现在将来啊，这个很重要，其实我虽然只是短短用几句话哈，因为没办法展开，对，所以也是马丁路德说的，我们因信称义，也因信生活，也因信等候或者盼望，都是 through faith， 因信因信因信、啊、所以我跟我太太我们以前怀了第三个孩子，那个时候我太太已经40多岁了、啊、高龄产妇，但是最后小产了，但是呢我们在改革中神学我们相信她在神那里、啊、我们跟她取个名字就叫因信，我们不知道她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是我们取个名字叫因信，我们就叫他因信三宝，然后我们在尤其是前面几个月我们也常常祷告，然后我们也跟他的两个姐姐说这个因信三宝，我们不知道他是男孩女孩长得怎么样，将来我们相信我们在天上会见到他因信，对，然后我跟自己取了一个笔名也叫因信，但不是这个因，是殷勤的因，是因着信心所以要殷勤的做神的工，对，但是注意哦，首先是因着信心，是因着信，是因为这个，所以呢，就像保罗说的，竭力的为主奔跑，对，因信，对。好，最后这个故事我不打算跟大家讲了，这个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最重要的在前面已经讲了。好，我们停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原因哈，快速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当然也可以下来之后来提问，好，或者说如果我只有给一个解答问题的时间，有没有谁特别想提问的？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没有我们就谢饭祷告了好不好，那我们来谢饭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崇拜和我们今天第二堂课，这个真信心的本质是一种关系性的信靠，而且帮助我们能够处理过去现在和将来，帮助我们能够摆放我们的信望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消化来吸收来明白，特别是求你赐给我们悟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首先把这些真理这些教义搞明白之后，然后我们的心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被更新被转化过来，然后我们才能稍微的行出来，而且我们真正的动力和源泉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信心那一头的对象是绳子那一头谁在拉着这个绳子，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怜悯我们，也洁净和祝福我们的饭食，以及我们中午的休息和下午的团契的时间，也继续预备我们的身心灵，我们来晚上的学习，感谢主，也特别把我们的孩子们还有我们的老年的弟兄姐妹们交在你的恩手当中，请你特别的看顾他们，感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